Hello， 欢迎收听本期行走的背包，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主播大江。本期节目呢，我们将继续探寻那个远去的王朝。本期我们将去到地处辽西走廊北缘的易县，如今呢只是锦州下辖的一个县，但是它的历史却厚重的令人望而生畏。早在公元五世纪末，北魏瀛州刺史元景为了给魏孝文帝祈福，在大凌河北岸开凿了一座石窟，成为佛陀在华夏最远的足迹。到了公元十一世纪呢，此地改称宜州。它虽然不是辽代五京之一，却是大辽皇帝耶律倍的私城，也是萧太后萧燕燕的故乡，从而留下了伟大而神秘的辽代建筑。在历史的长河中呢，数不清的古建筑惨遭毁灭，而易县的辽代古刹奉国寺却奇迹般的度过了各种劫难，给后人遗存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毫无疑问，易县是所有中国古建筑爱好者一生的必去之地之一。每天上午从锦州发往易县的火车只有一班 K 字头的绿皮火车，锦州与易县之间的距离呢50公里，火车驶出40分钟左右就到了易县站。几乎所有来易县旅行的人呢，目的都只有一个，就是去八大辽国之一，同时也是三大辽代寺院之一的奉国寺。奉国寺的位置呢，在如今易县县城的东北隅。这座始建于辽开泰九年的千年古刹呢，初名贤熙寺，在金代改为奉国寺。虽然寺庙在明代以后逐渐衰败，但容纳七尊辽代大佛的大雄殿依然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以至于在1000年后的今天，当地人仍然称之为大佛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奉国寺无疑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存在，毕竟国内仅存的辽代木构建筑大多位于边山以南，唯有奉国寺独居中国东北。更诡异的是，这座规模宏大的寺院在已知的历史典籍中找不到任何的记录，仅有的史料信息呢，全部都来自于寺内的碑刻。根据大元国大宁录益州重修大奉国寺碑的记载，奉国寺的营建时间呢，是在辽宋澶渊之盟后的第16年。辽宋两国正处在一段稳定的繁荣发展期，而此时辽王朝的在位者是掌权长达50年之久的辽圣宗耶律隆绪，他是耶律倍的第四世孙，其母呢是著名的萧太后萧燕燕。辽圣宗为了缅怀自己的母亲萧太后，在当时的萧氏的家族领地宜州修建了这座规模宏大的皇家寺院。在奉国寺建成后的1000年里，他奇迹般的先后躲过了金灭辽战争、元灭金战争、1290年的武平路大地震、1948年的辽沈战役、上世纪60年代的十年动乱。尽管如今寺院已经不复往日的规模，但容纳七尊辽代大佛的大雄殿依然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在1961年，奉国寺与同属八大辽构的天津冀州独乐寺、朔州应县木塔、大同华严寺和善化寺一同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跨过奉国寺的外山门，只见内山门牌坊、天王殿和大雄殿沿中轴线依次排开。尽管这些建筑里只有大雄殿是辽代遗构，其他建筑大多都是清代重建，却依然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庄严肃穆感。步入内山门，只见东西山墙上呢各有一幅护法图，看似古代壁画，其实不然。这两幅做旧的壁画绘制于2010年，是奉国寺景区一名普通职工的工笔画作品。内山门和牌坊的后面呢是天王殿，这座殿宇原名万寿殿，也称无量殿。根据奉国寺纪略记载和近年的考古发现，辽代大雄殿前方呢曾经有观音阁、三圣阁、弥陀阁三座建筑物。如今天王殿所处的很有可能就是当年观音阁所在的位置。天王殿内的弥勒佛和四大天王彩塑均为后来补塑，但弥勒佛像身后的木雕韦陀像却是明万历年间留下来的旧物。这件韦陀像呢，尽管被封在玻璃罩中，却仍然可以看到神态形象之逼真，雕刻技艺之高超。天王殿的后方呢，就是号称中国第一大雄宝殿的奉国寺大雄殿。奉国寺大雄殿是现存中国古代最大的佛殿之一，大雄殿耸立在3米高的宽阔月台上，越往前走就越感到它的巍峨巨大和气势逼人。这座大殿面阔9间，进深5间，寓意九五之尊。从测量数据来看呢，它的长度有 48.2 米，宽 25.13 米，高度则达到了21米，相当于现在7层楼的高度。作为一间皇家寺院，大雄殿的屋顶呢，采用了五级单檐五殿顶，是传统佛教建筑中等级最高的一种。斗拱呢是7铺座，用材呢也是中国古代木构建筑中最大的。 辽代建筑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占有非常高的重要地位，由于唐代高级别的莫国建筑实物无存，而辽王朝在占领了燕云十六州后，接纳了许多后晋工匠为其修建寺庙或者佛塔，于是比起同时代的北宋建筑，辽代建筑承袭了更多的唐代遗风，因而呢被学术界认为是研究唐宋建筑发展变化的重要环节。奉国寺的大雄殿呢，正是代表了这个时期中国建筑的最高水平。如果说应县木塔是辽代建筑技巧的巅峰之作，冀州独乐寺以设计严谨、构造精美见长，那么义县奉国寺大雄殿则以震撼人心的大体量、大气魄冠绝古今。就连建筑学家梁思成也盛赞它为千年国宝、无上国宝，罕有的宝物，盖辽代佛殿最大者也。有意思的是，梁思成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回国之后，在东北大学任教并创立建筑系，沈阳距义县不远，但是梁先生却从未涉足奉国寺。关于奉国寺的早期调查，其实是由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关野真等人完成的。当时关野等人呢与营造学社社长朱启前先生私交甚笃，然而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入侵东北，将两国学者刚刚打开的合作之门戛然关闭。步入大雄殿的大门，只见端坐在莲花宝座上的七尊巨大佛像一字排开，给人以泰山压顶的雄伟气势。这些巨佛每尊至少有900多年的历史，堪称当今世界上保存最完好、最古老的泥塑大佛。这七尊佛像的通高呢都在9米以上，所有人进入大殿都需要仰视才能够看到大佛尊容，因此呢奉国寺也被当地人称为大佛寺。在一般的寺庙大殿里，供奉三尊佛或者是五尊佛比较常见，像奉国寺大雄殿这样同时供奉七尊佛的非常少见。据佛经记载，在释迦牟尼成佛之前呢，还有六位佛，按成佛的先后顺序分别是毗卢师佛、湿气佛、毗舍婆佛、居留孙佛、居那含牟尼佛、迦叶佛，加上释迦牟尼佛，统称过去七佛。殿里供奉的呢就是这七尊。这七尊佛的面孔呢几乎是一样的饱满和平静，但是每尊佛的手势呢不太一样，衣着也略有不同，虽然年代久远，佛像的色彩却依然的清晰可辨。七张金黄色的面孔与身上的红色袈裟相互映衬，显得端庄而肃穆。其中位置居中的毗婆尸佛杏眼微寒，柳眉轻描，据说这是辽圣宗耶律隆绪为缅怀其母，命令工匠依照萧太后容貌塑造的。不过这只是一个传说，史料中呢也并没有确切的记载，因此我们无法肯定这尊大佛就是萧太后真实的容貌。七尊佛位置最靠右的一尊是释迦牟尼佛，与其他六尊佛正是前方不同，这尊佛呢身体朝向西南方，也就是佛教的诞生地古印度。辽圣宗耶律隆绪呢素以释迦牟尼佛转世自居，辽王朝在他面前呢有五位先祖皇帝和一位摄政的萧太后，加上他正好是七位，所以耶律隆绪呢有意安排工匠按佛经上的过去七佛的典故修建了七尊大佛自比。顺便说一句，这尊佛的右臂裸露在外，造型呢略微的不自然，这是因为1948年辽沈战役有一颗炮弹砸穿屋顶落在此处，但是呢并没有爆炸，只是砸坏了胳膊和莲台。佛像呢在50年代初进行了修补，由于当时的工艺不到位，所以呢存在一点的瑕疵。在每尊佛的两侧呢都各有一尊胁侍菩萨像，都是辽代的元素，与七尊大佛相比呢，它们显得个子非常的娇小，但实际上每尊的高度也达到了 2.5 米。这14尊胁侍菩萨像身材修长，均站在莲花石盘上，尽管造型各异，但是呢都头戴宝冠，身着长裙，手持法器。这些菩萨的双眼都是用乌黑发亮的琉璃珠镶嵌而成，所以呢眼睛炯炯有神，宛若真人一般。特别是右边第二尊大佛前的一对胁侍菩萨像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其中一尊仰面而笑，笑容温润，对面的另一尊呢则是灿然大笑，露出了洁白的牙齿，这也是全国唯二的辽代露齿观音。另外一尊呢在大同华严寺的佛家教藏殿。这七尊佛与14位胁侍菩萨的两侧还各有一尊手持兵器的金刚力士，怒目而立，造型极具张力。七佛的背后呢还有一尊观音像啊，是国内保存最完好的南向观音。如果你看过电影《一代宗师》，或许就能够一眼认出章子怡跪拜礼佛的观音就是这尊。这座观音像呢据说是由明代辽东总兵李成梁的母亲出资重塑于明万历31年。因为观音坐南面北，与大殿的坐像相背，又称道祖观音。 大雄殿这座观音像的特别之处呢，并非观音本身，而是落在他身旁的一只苍鹰。鹰的形象在汉传佛教中并不多见，反而更像是草原民族与中原汉族融合的象征。无独有偶，在福建泉州开元寺呢，也收藏有一座类似的观音像，据说是北宋年间从海外运至泉州。种种迹象表现，这座观音像有着更古老的血统，始建年代呢，远早于明代。大雄殿的山墙上有绘于元代的壁画，包括东西两侧山墙的石佛像、北侧山墙的八菩萨，以及南面两侧近肩山墙的十一面观音像。尽管殿内光线昏暗，而且壁画大面积脱落或者损坏，但是仍然可以看出画工之精细。除此之外呢，原本还有明代十八罗汉图绘于大雄殿前砍墙内壁，在1984年奉国寺修缮时，为还原辽代大雄殿原本的建筑制式和风貌，将十八罗汉图从砍墙上揭取了下来，原物呢如今保存在奉国寺国宝展馆内。而在大梁的梁府底部有42幅彩绘飞天，它们色彩艳丽，形象如生，犹存唐代风貌。值得一提的是呢，由于彩绘不易保存，并且有重绘的传统，现存的辽代建筑彩画已经是凤毛麟角。你仔细观察的话呢，会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这些飞天大多数都是长胡须的男性形象，与人们传统印象里的女性飞天形象相差甚远。实际上在东晋十六国的北梁时期，飞天就大多为男相，其后的北魏、北周、隋代飞天趋向于女相，在唐五代时期就已经彻底的女性化。反观奉国寺的辽代飞天以男相为主，恰恰说明在隋唐时期就已经很少出现佛教艺术样式，而辽王朝又出现了复兴。殿内佛台前的东西两侧共遗存有12通碑刻，这些碑刻的年代涵盖了金元明清等朝代，其中最为低矮的却是年代最早的一通碑刻，是金明昌三年的宜州大奉国寺续庄两栋贤圣题名记。这通碑刻呢，是现存记录奉国寺历史的最早实物资料，被誉为碑中之国宝。除了七尊佛、胁侍菩萨、倒坐观音、壁画彩绘、碑刻等看点呢，大雄殿还有一些值得留意的细节。比如在须弥座的束腰部分，有力士和神兽承托着佛座，他们的眼睛呢也镶嵌着黑色的琉璃珠，与其直视，仿佛这些眼睛会光闪闪地瞪着你。七尊佛前呢有一排石雕供器，有七组共21尊，每组包括两个花瓶和一个香炉，相互的错开，均为辽代原物。从大雄殿出来，还有一个奉国寺国宝展馆，也非常值得看一看。展馆里的文物不多，但每一件呢都堪称珍品。其中包括原本悬挂于大雄殿正面檐下的3块巨幅匾额，这3幅匾额分别是大雄殿、法轮天地、慈润山河，制作于清乾隆5年，据考证字迹呢就是乾隆题写。除此之外，还有从大雄殿原前龛内壁揭取下来的明代壁画十八罗汉图，据馆内的文字介绍，这18幅壁画的总面积达到了67.5平方米，虽有褪色却不失炫美，实属珍奇可贵。最后顺便提一下，非官方渠道一直有奉国寺即将迎来大修的传闻，修缮工作可能为期10年。尽管无法判断这个传闻是否属实，但是如果你本身对古建筑或者是人文历史感兴趣，不如尽早到访。毕竟作为一座千年古刹，建筑的修缮始终是无法避免的，而且在修缮完成之后，是否还允许游客如此近距离的观察拍摄殿中文物也尚不得知。作为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义县的古迹呢也不止奉国寺一处。在义县县城内呢，奉国寺西南方向不到1公里的位置，还有一座广胜寺塔，也是一座国宝级的文物。广胜寺塔原称嘉福寺塔，关于这座塔的建造时间呢，也有2种不同的说法。目前主流的观点认为，它的建造时间与奉国寺相同，均是辽开泰9年。然而也有一些线索暗示，它的建造年代其实是辽代晚期的乾统7年。4层以上的塔檐呢，甚至有可能是金代续建的。但无论如何，广胜寺塔作为一座辽代建筑是毋庸置疑的。2013年，广胜寺塔被公布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胜寺塔的形制与辽西地区大多数辽塔一样，都是8角形13层密檐式实心砖塔，塔高42.5米，在四周的一片居民平房之中显得鹤立鸡群。广胜寺塔在早年的保存情况呢，其实也并不太好。根据上世纪末的老照片可知，当时仅剩了8层塔檐，塔上呢也荡然无存。这座塔最近的一次修缮是在本世纪初，这次修缮将原本抛物线的残缺塔檐改成了直形。若再加上宽大的第一层塔檐，全塔的轮廓甚至略微呈现出一点点凹曲线的形状。广胜寺塔呢，如今被围在一个小院子里，需要购买门票才能够进入。 然而我们来的时候是大门紧锁，通过电话联系到了管理员，却表示无法赶过来开门啊。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你站在墙外呢，就能够将这座塔的全貌看上个七七八八。塔基的上方呢是须弥状塔座，仔细观察你会发现须弥座上有一圈砖雕极乐天浮雕，每面上方壶门正中呢雕刻有硕大的浮狮，但仅有东北西北两面是原物，其余呢都是本世纪初大修时补塑的。在须弥座的八个转角雕有披甲戴盔的力士像，再往上是一圈浮雕云草纹和仰莲纹，承托起了塔身的八个立面。塔身八面呢都有砖雕，均为一主尊二胁侍三华盖二飞天，主尊敷坐于券龛中的标准形，其中正南面主尊是大日如来，其余七尊究竟是药师七佛还是过去七佛，目前还没有确定。值得一提的是，东北方向的主尊形象与其他七尊佛不太一样，这尊佛呢含首低眉，面容清秀，俨然是一副女子形象，所以他到底是谁呢？有人推测这尊佛像可能是依照辽道宗惠妃容貌塑造的。据史料记载，惠妃萧氏于辽前统二年失势，被贬为庶人，幽居在宜州，也就是今天的义县。到了辽天庆六年才被辽天祚帝召还。假如广胜寺塔建于辽前统年间的说法属实，那么塔与惠妃存在关联，这种可能性或者是存在的。实际上在辽西地区的众多辽塔身上至今依然有着很多的未解开的谜团，由于年代久远，许多真相已经消散在历史烟云中，人们只能通过史籍和考古寻找蛛丝马迹。然而正是这样一些谜一样的历史，才更能激发人们孜孜以求的探索欲望。散落在辽沈大地的座座辽塔就像是大辽王朝留给我们的密钥，透过它们呢，我们得以打开通往千年前大辽王朝的那扇门。好了，碍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博千大江谦虚的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了个拜。